要开始今天晚上的圣灵橄榄的查经。我们一同为今天晚上的时间，在主面前向上祷告。亲爱的圣天父，为我们舍命流血的恩主耶稣基督，今天晚上我们再一次奉你的名在这里一同聚集。主啊，当我们花一点时间来讨论我们现实所发生的事情，主啊，使我们知道你在这个时代当中的伟大作为。主啊，使我们也使普世的人知道，唯有你创造天地万物的主，以色列的神是独一的真神，唯有你是耶和华。主啊，我们看见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深深的向你敬拜，也向你献上感恩。主啊，谢谢你使我们生活在这样的一个时代，回过头来看见你伟大作为的成就和你预言的应验。主啊，我们深知道你来的日子近了。主啊，我们求你保守我们这一班弟兄姊妹，能够在你的面前长存警醒的心。主啊，今天晚上我们来学习主你借着先知以赛亚所启示给我们的话。主啊，我们也求你的灵来帮助我们。这时候求你安静我们的心。主啊，你的宝血来遮盖我们。你的灵在我们中间自由运行，主啊，使我们的心在你的真道里面再得饱足。我们愿一切荣耀和颂赞都归给你。谢谢主，你听我们的祷告，与我们以下的时间同在。奉我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门。
阿门，
明，
阿门，
阿门，
好，弟兄姊妹，我们继续
阿
回
门。
来，以赛亚书。以赛亚书咱们已经讲过几次了啊，因为以赛亚书实在是内容非常非常的丰富啊，这个实际上我们就是这样讲的，也是讲的非常非常的粗略。那么鼓励弟兄姊妹呢，回家的时候啊，这个平日的时候，在这些经文当中多下功夫。那么我们讲了啊，以赛亚书呢，一共有66章的经文。那么它非常巧合的啊，我们暂时用这个巧合，就是跟圣经66卷书，这个数字上正好吻合。似乎呢有人说啊，这似乎是一卷小圣经，的确有这样的相似之处哈。当然，我们知道一开始啊，这个圣经的原文里边是没有章节的，是吧？是后来的人才把它分成了章节，所以66章呢也不是原来就有的啊，是后来就才有的。那么圣灵既然感动啊这些分章节的人，把它这样分开了。这里边不能不说啊，有神的旨意。那么，这个咱们66卷圣经啊，分为旧约和新约的两个部分。那么很显然，以赛亚书呢，也是分为上下两个部分。那么上面这个部分呢，也是39章啊，这个旧约是39卷啊。以赛亚书的第一个大部分呢，也是39章啊。那么新约27卷书啊，那么这个以赛亚书的第二个大部分也是27章啊。那么前面呢，我们把这个前边的39章的经文跟大家来做了简单的介绍。那么基本上呢是分四个大部分的内容啊，那么它的写作的特征啊，就是咱们叫做变焦镜式写作啊，那就是说他看到近处再看远处，看到近处再看远处。那么这个呢，近处和远处啊，基本上就是这个近处的，就是对那个时代啊，因为先知以赛亚是活在公元前，700年上下啊，700年这个前后的人，所以那个时代呢，是整个人类， 堕落啊，这个特别是从挪亚洪水以后啊，正好走了到今天啊，接近一半的时间的时候，那么那是全世界的人都在堕落的时候啊，也是咱们中国人进入春秋战国，也就是说从敬天文化进到人文文化啊，这样的一个转变时期。那么也是以色列进入危机啊，这个被亚述和巴比伦啊先后毁灭的这个进入这个时期了。因此，大先知以赛亚是整个旧约先知书里边的第一卷，所以呢，神借着大先知以赛亚写下来的信息呢，似乎就是这个旧约和新约的两卷书的主要含义。那么，在旧约圣经里边，我们知道它的根基是来自于律法，对以色列这个民族的拣选，也就是对神普世当中神子民的拣选。那么，在子民从埃及进入迦南地，要成为以色列国的时候，那么中间呢，神就为以色列人颁布了律法。那么这个律法里边呢，是由两个大部分来构成的。那么第一个主要的部分呢，就是神对人类的善恶分别的标准，也就是人的行为准则，包括思想，是吧？所以圣经的律法和我们世界上的法律不一样，因为圣经上的律法呢，不仅仅，是行为问题，它还牵扯到信仰问题，牵扯到内心世界的问题啊。比方说十条诫里边，这个十条诫是整个神的律法的总纲。那么一开始就是，除了我以外，你不可以有别的神。那么有别的神啊，不仅仅是有一个偶像的问题，是你自己里边对于至高者的定位啊，你不可以定错了，是吧？你不可以有两个至高者，或者是你把这个不是至高者的定为至高者，这是不行啊。其实这是人内心里边的问题。那么孝敬父母啊，不单单是行为，是指的内心里边的问题，对吧？那么最后呢，就是不可贪婪啊，十条诫的最后啊，第十诫就是不可贪婪。这个不可贪婪呢，也不是指的具体的行为，而是指的你内心里面啊，对待别人的，拥有的这个产业啊，你的内心里边的一个思观啊，一个内心的取向，所以贪婪啊，你内心里想就不行了啊。所以主耶稣也解释了啊，就是这个不可奸淫啊，不是你真的和对方发生了性关系，这个才叫奸淫啊，是你看见，你心里想，啊，就已经犯了奸淫的罪。所以呢，神对人的律法的要求是按照神的标准，是按照内心与行动啊，思想与行动，并行的这个标准。那么在这个标准之下呢，世界上没有一个人能够在神面前算为无罪的。那么，神颁布了这个律法以后啊，因为圣经上也说了，新约圣经的告诉我们啊，律法它本是叫人知罪，它并不能叫人做到无罪啊，并不能给人力量让人去不犯罪。因此呢，在颁布了律法啊，立刻神就吩咐摩西来颁布另外一套的律法，那么就是关于会幕制造和会幕的使用的律法，那么会幕使用的律法啊，主要在出埃及记这个行为律法之后啊，那么就进入到会幕的制造，那么会幕制造完了以后呢，就有立位记。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是我们看到了有两部律法，一个呢就是会幕当中献祭赎罪的律法，那么前边呢就是颁布标准定罪的 律法。那么定罪的律法就是律法了啊，这个会幕啊，赎罪的律法，施恩座的律法呢，那就是恩典啊。所以呢，在旧约的时候啊，他律法在先啊，这个道德标准在先，然后呢，就是定罪的律法在先，然后呢，就立刻产生了赎罪的观念啊，赎罪的观念，所以这个。在这个以赛亚书里边呢，他这个变焦啊，我们说这个变焦镜式的写作方式呢，也是在这个两个点上。那么一个呢，就是在神的律法的标准之下，以色列人犯罪啊，被定罪，所以神按照律法的标准审判以色列人，同时呢，也按照律法的标准审判普世的人。虽然外邦人没有这个像当年摩西啊在西奈山上颁布文字的律法给外邦人，但是呢，圣经说了，神把律法用无字的方式颁布给世上每一个人。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的良知。这个良知是每一个人所拥有的本能。所以，我们中国人说"金无足赤，人无完人"。那么，我们所使用的标准啊，我们没有一个人是完美的啊。这个也就是说，我们有一个完美的意识，是吧？我们有个完美的标准。然后根据这个标准来衡量啊，我们没有一个人达到了这个标准。那么这样呢，就使我们知道啊，正像罗马书里边所说的。律法的功用刻在每一个人的心板上，是吧？那么对于以色列人来说呢？这个似乎不够啊！神要把我们的良心里边的内容，变成文字，来，让人无可推诿的面对神的律法，对吧？特别是以色列人啊。那么这个时候呢？这个。神其实知道，是吧？按照用律法啊，他是人是达不到这个律法的要求。中国人做不到啊，以色列人也一样做不到。因此，神立刻在他的爱中就颁布了这个会幕啊，然后呢，就是把这个赎罪的观念来给出来。因此，救恩啊，它在律法之后。那么，律法在先，那么律法的功用不是帮助人做到无罪，而是叫人意识到自己是有罪的，自己是无能的，自己是需要被拯救的。所以呢，在旧约的圣经里边啊，就使我们看到了这两个。重要的观点啊，特别是在摩西的这个侍奉当中啊，就是我们看到这两个问题，一个呢就是定罪的律法，一个呢就是这个恩典的赎罪啊，就是会幕当中的侍奉，那么就启示了关于被杀的羔羊啊，成为除去世人罪孽的，那么这个呢就是一个预表啊，预表。所以呢，羔羊的血、牛羊的血是不能赎罪的。那么，这个呢，就成为一个主耶稣神的儿子要来到这世上为我们赎罪的那一个应许，那一个预表。所以，这个以赛亚书呢，它的整个写作特点啊，也是这样的啊，就是按照律法的标准，来审判以色列人。也审判普世的人，那么同时呢，也按照神恩典的标准，把这个未来的盼望啊，把未来的盼望，聚焦在这个将要来的这个耶稣的根啊， 这个必发一条啊，耶稣的本必发一条啊，必有童女怀孕生子，这个他要成为外邦人的光啊，等等等等的，他的有一婴孩要为我们而生啊，那么这些呢，他要成为大光啊，照亮在这个那些坐在死荫里面的人，那么这些的预言啊，都是讲到当时的审判，然后这个把这个盼望啊，投放在未这九章的预言的里面，这个呢，就跟整个旧约圣经差不多啊。那也就是说，这个旧约圣经，他除了在律法里边的，这个定罪之外呢，同时他也把这个应许放在神的儿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身上。那么极致时候满足了，啊，所以这个，旧约啊，这个记载以色列人的历史，也顺带着记载外邦人的历史。那么这个时候呢，在以赛亚书啊，我们也看到，以赛亚书呢，它的前39章里边啊，有四个大的段落。那么第一段呢，就是一个总论，啊，这个总论呢，就是这个聚焦本地啊，宣布有罪，然后再放眼未来应许啊，那个盼望。那么总论完了以后呢，神对当时啊的以色列进行审判啊，然后把盼望聚焦到未来。那么这未来呢，就是聚焦在那一位大卫的后裔啊，那一位童女玛利亚，这个童女啊以马内利所生啊，童女怀孕生子，她的名要称为以马内利啊，等等这些的这个写作。然后第二个大段落呢，就是13章到第27章啊，总论外邦，啊，总论外邦。那么借着周围大概10个外邦人啊的国家民族，那么代表着普世的这些外邦人啊，也是一样啊，审判，然后把这个聚焦点啊放在这个未来的救主身上啊。然后第三个大段落呢，就是再一次具体的来分析以色列人的罪孽啊，他们这个祸灾啊，包括南国犹大、北国以色列啊，指出他们的罪孽，他们是如何的违背了律法啊，大概最少有5个啊，当时的祸啊，然后呢，聚焦在未来，啊的盼望。那么34章呢，就是对以东地的审判。那么我们知道啊，以东就是以扫，以扫跟雅各，也就是以色列，他是孪生兄弟。那么这个里边呢，其实就代表着雅各，代表着神的选民，因信称义的神的选民。那么以东呢？虽然都是他是孪生兄弟啊，也就是说外邦人啊也是按照神的形象被造的啊，跟以色列人跟信的人其实他是兄弟关系，是吧？可是因为他的不信，所以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啊，以东啊这一个雅各的孪生哥哥啊，他就代表着这一些不信的外邦人，因此呢，神常常用审判以东啊，来代表着审判普世的亚当的后裔当中那一些不信上帝的人的外邦人啊，当然最后的总结还是在对于主耶稣的救赎的应许上。然后最后一段呢，就是36章 到39章，就在这里呢，重述这个亚述来这个灭了北国以色列以后，又围困耶路撒冷，攻打犹大啊，围困耶路撒冷，最终呢，神拯救了耶路撒冷啊。那么神的拯救不是因为犹大的军兵啊，不是因为他的外交，那是耶和华的一个使者出去灭了这个亚述的大军啊，一夜当中杀了18万5千人，那么耶路撒冷就得救了，犹大国就得救了。那么这件事情呢，也给留下的这些神的子民呢，一个信心的见证啊。那北国的灭亡，不是因为神不要以色列人了，也不是神没有能力啊。正像经上所说的，耶和华的膀臂其实缩短的呢，啊，他其实不能施行拯救呢。啊，这个北国以色列被亚述灭了，不是因为神没有了拯救的能力，也不是外邦神的能力大过了以色列神的能力，而是因为他们的罪孽啊。所以呢，这个神借着在西西家被困啊，然后借着西西家的祷告，借着这个先知以赛亚的祷告啊，神的使者出去啊，就把亚述的军队就给灭了。那么这样呢，借着这个神迹啊，借着这样的伟大的见证，使剩下的这些耶路撒冷的居民呢，无可推诿的知道，罪孽的结果是什么？仰望神，神绝对有能力来拯救以色列。那么这个时候呢，本来啊，这个西西家他得了这么伟大的拯救，应该是知道应该如何归向神，对吧？好好的坚定他的信仰。可是呢，到了他晚年的时候，由于他向神求多加15年的寿数啊，在这15年当中呢，他就埋下了2个祸根。第一个呢，他生了一个儿子叫马拿西啊，这个儿子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糟糕哈、啊。他没有经历耶和华的使者出去灭了18万5千人啊，因为那时候他还没出生啊。虽然他是西西家的儿子啊，但是呢，他可能听说了这件事情，但是他显然是一个不信的啊。他作王长达55年，那么把犹大国在信仰上搞得是乌烟瘴气，非常严重的后果啊。那么另外一件事情呢，就是西西家还活着的时候，有巴比伦的使者来访问他，他就把这个他家里边啊，这个以色呃有耶路撒冷的所有的这些军事啊，他的财政啊，所有这一切都显示给巴比伦王的使者看。那么这个呢，表明了他没有把荣耀归给神啊，很有可能就是他自己的骄傲。啊，在那里咱们不知道啊，北方人的土话就说在那里显摆啊，show off。所以神说将来有一天啊，这个仍然是先知以赛亚奉耶和华的命啊，向西西家说，这一些呢都要被掳到巴比伦去。虽然啊当时还没有被掳去，但是借着先知的预言啊，这已经成了定局。那么这个是截止到这个时候为止啊，虽然历史还没有记到这个，耶路撒冷被毁灭，但是借着预言已经把这些事情都涵盖了，所以这就表示，以色列啊，南北2个国，都将在律法的审判之下毁灭。那么这个呢，就代表着世人啊，在这个律法的要求下面是必然失败的。然后呢，就开始 下一部分的预言。那么从一开始40章往后啊，一直到66章呢，这个显然是对新约时代，特别是我们的主耶稣啊，他的预言。那么这个预言呢，简直是太震撼了啊！如果我们好好的去阅读的时候呢，我们真的是感觉到这里边的预言简直是太伟大了。那么在这一段经文当中呢，我们可以把它分成3个大段落啊。那么第一个大段落呢，就是从40章到53章啊，40章到53章。那么这一段落主要是对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对于这个以色列人啊所这个称呼的弥赛亚啊，就是上帝的受膏者，对他的预言。那么在这个预言里边呢，我们很难把它一开始啊，特别是比较不容易读懂啊。那么在这一大段的预言里啊，包括后来的预言当中呢，常常有我怎么怎么说，我是我怎么怎么样啊，然后你怎么怎么怎么样啊，然后又我怎么怎么样，这里边这个我到底指的是谁啊？你到底指的是谁，是吧？这里边有几个角色我们需要知道的。第一个讲话的是主耶稣自己，对吧？也就是说，道成肉身之前。三而一的神的第二个位格，他在讲话，啊，他在讲话，我是神，我是耶和华，对吧？那么我是阿拉法，我是欧米伽，我是始，我是终啊，这一些呢，都与新约，关于主耶稣的描述是完全一致的，对吧？所以，在这个先知以赛亚书里边啊，就是从40章往后，最多的信息是主耶稣自己啊，在道成肉身之前700多年，他就借着先知以赛亚，来发出声音啊，所以那里很多我。啊，我是我怎么怎么样，我怎么怎么样啊？因为他是造物的主啊，这个呢，在约翰福音里边就说了啊，万物都是借着他造的，所以这里所说的我这个创造天地啊，我是造物的主，就是说明他就是道成肉身之前的那位道啊。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父神说话。啊，父神把基督，把这个道成肉身，把这个神的儿子称为他的仆人，啊，他说我所拣选的仆人，我的仆人怎么怎么怎么样啊，这个时候呢，就是父神在讲话。那么在论及的事情当里面，啊，这个有先知的话，啊，有以色列人，有外邦人。啊，等等的，我们用心去阅读的时候，我们慢慢的去体会，这里边讲话的角色，啊，我们就能分出来，是吧？这个，但是主要的，就是道成肉身之前，第二三而一的神的第二个位格，被称为道的，啊，他借着先知。以赛亚来发出诸多的预言。那么在，这个读这个以赛亚书啊，40章以后的经文里边，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啊，就是他自己没有来之前的时候，已经把他自己和他要来的事情呢，就讲得很清楚了啊，预言了很多。所以谁从起初？啊，言明幕后的事情呢，啊，就是我。所以在这里呢，我们可以看到耶和华这个名字啊，也就是自由拥有的他啊，I am 啊，就是我是。这个呢是同时适用在 三而一的神身上，啊，这个圣灵、圣子、圣父都可以被称为 I am，因为他们都是自有、拥有的永恒的存在。所以，耶和华见证人啊，这纯属胡说八道，对吧？这个，所以去欺哄那些对圣经一知半解的人啊。或许是可以的啊，但是凡是认真读圣经的人，就不会被他欺骗。那么在信仰的问题里边，对于神格的错误认识是非常严重的问题啊。撒旦魔鬼就是用这种方式来，这个各种各样的方式吧，来迷惑世上的人啊，甚至于包括已经。进入教会里面的人啊，这是非常可惜的事情啊，包括像摩门教啊等等啊，这个安息日会啊等等，这些非常非常糟糕的这些扰乱教会的这些异端邪教啊，这个打入教会内部，打着这个圣经的旗号，也来搞这些东西的。所以这个40章以后啊。我们可以分成三个大部分啊。第一个大部分就是关于从40章到53章啊，刚才我们讲的就是关于主耶稣、关于弥赛亚啊、基督的预言。那么第二个大段落呢，就是从54章到62章啊，从54章到62章。那么这一段呢，主要是指的教会的预言，天上的耶路撒冷，主耶稣复活升天以后。啊，这个天上的圣殿开了，啊，地上的耶路撒冷要结束，地上的圣殿要结束，天上的真正的救赎开始，所以福音要传遍地极，这一段的预言呢，其中包括的内容，因为现在我们看到啊。涵盖2000多年的历史，啊，当然这个内容是相当之丰富。那么在这一个过程里边，这个仍然是有近处和远处，近处和远处，所以当53章啊，以赛亚书53章，最终提到这个钉十字架的。这个受苦的赎罪祭，我们的耶稣基督，他，牺牲自己的生命啊，成为我们的赎罪祭之后，立刻呢，到了这个54章啊，就开始传福音的工作了。那么接下来呢，整个是对新约福音工作教会的预言。那么最后呢，从63章到66章啊，最后的这4章经文呢。主要就是讲到末后的审判和新天新地，啊，末后的审判和新天新地，所以这个呢，就是聚焦到更远，就是基督再来，啊，新天新地，这个他要裂天而降，对吧？来审判世界，啊，最终呢，这个带领凡属他的人进到新天新地的预言，这是最后的。一段啊，所以我们就看到啊，整个以赛亚书啊，这个在前39章的盼望呢，是关于这个近处的啊，就是在律法之下被审判，远处的就是道成肉身的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啊，大卫的后裔啊，外邦人的光。啊，这个对这个的预言的应许。那么，这是前面39章的经文里头啊要提到的。那个时候呢，他的对未来盼望的聚焦点是聚焦在这个道成肉身的基督身上，也就是公元0年，耶稣来到这个世上啊，这个也是旧约圣经的应许，它的整个的焦点就是预备耶稣基督的降生。那么从40章以后，也就是这个， 好像进入到新约时代的预言的时候呢，他对于当时的记录，一方面呢就记录赎罪祭的做成啊，真正的赎罪祭的做成。那么，他首先从预言以施洗的约翰啊，为耶稣预备道路，预备人心啊，这个给耶稣做见证，把他显明出来的这一位。然后呢，到53章，啊，就是他为我们受苦，以至于受死，成为我们的赎罪祭。那么耶和华定义将他压伤，啊，把我们众人的罪都归在他身上。那么这个应许，这个预言实在是太奇妙了，是吧？早在主耶稣降生，做成这一切事情之前的700多年的时候啊。神就借着大先知以赛亚，把这些信息呢早就都显明出来，然后就进入到教会时期啊。那么教会时期结束以后呢，他的聚焦点，他的盼望就聚焦的更远啊，就聚焦在新天新地啊。最后，在这个从40章往后呢，就有一个观念是不断的出现，那就是。赎罪和永生，啊，这个罪得赦免，啊，这个救恩这个主题，啊，永恒的这个救恩，啊，永远的救恩，啊，这个问题，就被不断的提出来，并且呢，这个把这个信息的广度就大量的转向外邦人，啊，不断的在预言。啊，这个救恩要临到外邦人。那么在这个时候呢，我们也看到啊，在这个40章往后的这一段信息里边呢，他仍然就提到了亚述帝国的灭亡啊，巴比伦的灭亡，同时呢，甚至于提到了波斯啊，波斯这个在波斯的手下啊，这个甚至于。具体提到了居鲁士，那么这个时候呢，是居鲁士这个推翻巴比伦之前啊，大概150年的时间，对吧？那么就居然就预言到了居鲁士啊。那么这个居鲁士代表一种力量，他是神的仆人，允许以色列被掳的人回归来建造第二圣殿。我们知道这个。耶路撒冷有2个圣殿啊，第一个就是所罗门建造的这个第一圣殿，另外就是所罗巴伯和耶稣雅他们建造的第二圣殿。第一圣殿呢，是在以色列王国联合王国还在的时候建造的。那么第二圣殿呢，是被掳回归的犹大人，来那时候其实是波斯的殖民地啊，他们建造第二圣殿的时候。那么我们知道，第一圣殿和第二圣殿的最大区分点啊，是第二圣殿里边没有约柜，是吧？那么这代表着第二圣殿的建造呢，它不是在这个旧约律法的前提之下，而是天上，因为约柜已经被拿到天上去了。对吧？所以地上的圣殿呢，只是一个外表的壳子，而圣座呢，在天上。所以这预表着，新约教会，新约教会呢，就是第二圣殿。那么教会在地上，可是救恩在天上。啊，这个主耶稣在至大者的右边，成为我们的大祭司。在天上真圣所里面，以他自己的身体为献过的祭，以他自己的宝血为我们的赎罪的泉源。那么圣灵在中间成就啊，这个是天上地下合而为一，教会这个在地上有形体的把天上的旨意行出来。那么这个呢，就跟新约的这个不是，就跟所罗巴伯建造的第二圣殿呢。它的关系就非常的吻合起来了 所以呢，从40章往后啊，我们就把它分成3个小段落啊。 这个整个以赛亚书分两个大段落，啊，前边的大段落四个小段落，后边的大段落三个小段落，三个小段落就是基督的预言、教会的预言和审判与新天新地的预言。经文呢，啊，再记录一下啊，是40章到53章，第一大段，第二大段是54章到62章。第三大段就是63章到66章。那么在这里边呢，我们也提到了啊，就是关于对，在这个第二部分里边啊，关于对这个波斯还有对巴比伦的预言。我们知道巴比伦是在这个公元前586年啊，他才把耶路撒冷给毁了啊。这个他灭掉亚述的年代呢，也是公元前612年。那么这个呢，到就是距离先知以赛亚发出信息的这个时间呢，就算他崛起啊，推翻亚述帝国的时候，也是将近走了要100年的时间呢。啊，到586年啊，也得100多年的时间，是吧？那么，先知以赛亚怎么知道将来巴比伦要这个毁灭耶路撒冷，而且巴比伦还要被毁灭啊？他要被这个波斯毁灭，那么这个波斯就更晚了，对吧？这个那就是在先知以赛亚之后啊，150多年的时间，他才推翻巴比伦成为当时，的最大的帝国势力，然后允许以色列回来建造第二圣殿。那么，不单单预言了波斯的崛起，他甚至于连第一任君王的居鲁士啊，他都把他的这个旧版的中文圣经翻译成古列啊，都预言出来了。那么，这个简直是太惊悚了，对吧？那么借着这个呢？就是主耶稣说，谁能把现在的事儿啊，从起初就预言，把未来的事都告诉你呢？啊，就是我。所以神借着预言和他的应验来证明他就是耶和华。他说：“你去问问偶像，偶像能告诉你什么呢？啊，就是假神能告诉你什么呢？因为耶稣来的时候啊，他道成肉身。”所以以色列人对他呢有一个误解，所以这个圣经先知以赛亚也感叹啊，说耶和华我们的神啊，实在是自隐的神啊，自我隐藏的神，是吧？因为他来到世上致贫穷，是吧？他来到世界上自我隐藏啊，他虽然生在伯利恒啊，生在大卫的家乡，可是呢，他却很快就隐藏了。就隐藏到北方的加利利，甚至被称为一个拿撒勒人，啊，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的吗？对吧？在当时的情况是这样的，所以呢，这个圣经就说啊，他实在是自隐的神，自我隐藏的神。虽然他在世上的时候自称自己是神的儿子，自称自己就是弥赛亚，就是基督。犹太人不相信啊，这个以为他自己啊成为一个偶像，但是他说偶像是什么样子，是吧？没有气息，不能走路，但是他说我是活的，我是道成肉身的我，是吧？我怎么曾经预言过我怎么样，现在我就是怎么样啊？所以呢，这个在40章往后的信息当中，虽然这是预言新约时代啊，但是他还把旧约里面的，这个巴比伦啊，还有波斯的信息也写在里面。那么这个是我们知道，他要证明啊，他自己就是那一位预言啊的事情，说现在的事、未来的事、古时的事、未来的事、未来的事、更远未来的事，能说这些事情的，就是他。啊，能说这些事情的，就是他。 所以在以赛亚书里边呢，这个他把就像我们的新约圣经里边也引用很多旧约圣经的内容，对吧？它都交织在一起，这是合为一体的。所以从这里呢，我们读以赛亚书的时候，我们就看明白这些的关系啊。因为内容特别多啊，这个我没有把它打成这个投影啊，给大家看。那么我盼望呢，弟兄姊妹啊，能够有机会再重复听啊，然后把这里边的信息呢，能记录下来。那么这样呢，可以帮助我们在以后读经的时候啊，帮助我们理解以赛亚书，一定是有很多帮助的。那么我们不是像这个咱们读经团契里边啊，是逐条逐章逐节的来解释的啊，我们是一个概览啊，希望弟兄姊妹呢能够从中得到一个框架性的大图画啊，自己回去灵修的时候，特别是像咱们读经团契啊，就是添肉是吧？把里边的很多具体的内容呢，更加具体、更加细致的，放在这个框架里边。这样呢，我们就对神的话语啊，就有了一个更加完整、更加系统、更加深刻的了解。好，讲到这里，弟兄姊妹有没有什么问题？好，如果暂时还在思考啊，那么我们就因为一下子讲了这么多啊，这个脑筋要装这么多信息在里边也是相当不容易啊。我们对于以赛亚书啊这个这么复杂的一卷书呢，要在这么短的时间里面跟弟兄姊妹来做介绍。那也是相当不容易的一件事儿，尤其是以赛亚书呢，它的写作啊，是基本上是用诗歌的这个题材来写的，对吧？大部分啊是诗歌的题材来写的，所以它在翻译上啊，在这个很多经文啊，我们的这个理解啊，就是很不容易的。好，这样呢，我们就把这个大概的框架介绍了以后呢，我们就来具体的看看它的这个经文的具体内容了。那么在这个40章啊，咱们说新约马太福音第一卷书就是第四十卷书了啊。这里的第40章呢，似乎也是新约时代的开始这样的感觉。那么新约时代啊，是从谁，从哪一件事情，进入新约时代呢？就是从，这个施洗的约翰，啊，弟兄姊妹知道施洗的约翰他是大祭司撒加利亚的儿子，那么他呢，可以说是旧约时代的总结，因为主耶稣说过。啊，他是先知当中最大的啊，同时呢，他也是啊，先知说预言到施洗的约翰就为止了，因为这个不需要再预言了，因为耶稣来了啊，所以过去的先知呢，比方说以赛亚啊，虽然他很伟大，但是他是从遥远的地方来预言的，只有施洗的约翰啊，是直接指着。这个具体的啊，活的，主耶稣啊，就是说看了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他说我本来不认识他，但是那一位，差遣我叫我用水施洗的那一位，也就是父神啊，跟他说，在他施洗的时候看见，这个圣灵如同鸽子。降在谁的身上，谁就是他了。他说：“我看见了，就证明这是神的儿子。神的儿子就是神自己啊，这个是三而一的第二个位格 道成肉身的生命。好，所以呢，四十章一开始啊，就说你们的神说，这个你们的神指的谁呢？其实就是这个道成肉身之前的主耶稣啊，他的灵在讲话，说你们要安慰安慰我的百姓啊，要对耶路撒冷说安慰的话。啊，这个安慰的话呢，也可以说是，用句比较世俗的话来说啊，说甜言蜜语，啊，就好像这个，丈夫对妻子啊来安慰她的时候，用咱句土话来说，好像哄哄她这个意思啊，然后又向她要宣告说了，你征战的日子已经满了，你的罪孽赦免了。啊，因为他为自己的罪，这是对以色列啊，在耶和华的手中加倍的受罚，所以这里有一个加倍啊。为什么加倍呢？因为神对于以色列人的惩罚啊，对他的管教超过了对外邦人的管教，这是因为以色列跟神之间立过律法的约。因为外邦人没有立过律法的约，所以呢，神没有按照律法的标准来管教和惩罚外邦人，神却按照律法更高的标准来惩罚以色列人。很多时候呢，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啊，我们觉得神很不公平啊，为什么对待迦南人啊那个样子，对待以色列人是这个样子？其实，凡是读有这个结论、有这个感觉的人呢。他读圣经只读了一个部分，啊，如果他继续读下去，看到以色列人所遭的这些苦难，比当时的迦南人还要苦难，啊，他就不再这样说了。而以色列犯的罪呢，照迦南人所犯的罪是少很多的，对吧？所以，在这个问题的里面呢，我们要了解啊，神在亲近他的人当中。更显为圣，这是神的原则。所以，这个以色列复国这件事情啊，以色列不肯听，到了时间他不回来，所以神借着很多国家逼迫犹太人，借着希特勒大量的屠杀犹太人。但是以色列复国这件事情呢，巴勒斯坦人、当地的阿拉伯人、穆斯林啊也不同意，但是神却没有用任何的方式像当年。犹太人被遭到大屠杀那个情况呢，来这个使这些阿拉伯人回教徒遭受这么多的苦难。然而回教徒不服气啊，所以呢就发动战争啊，要来消灭在摇篮当中刚刚复国的以色列。这个就过分了啊，所以神只是叫阿拉伯国家。啊，不管你怎么联盟，神只是叫你战败而已，因为你主动来打以色列嘛，是吧？你这不可能让你打赢的嘛，所以只是让他失败，但是并没有大量的屠杀这些穆斯林国家的人，啊，就是现在以色列也是什么定点清除啊，只打哈马斯啊，等等等等的啊，也并没有对加沙、对约旦河西岸的人，像当年的希特勒展开大规模的。屠杀男女老幼通通杀掉啊！那么现在的很多人啊，误解以色列人啊，诬告他哈、啊，就说他是屠杀儿童、屠杀妇女，这完全是仇敌制造的谎言啊！以色列根本不是这个样子的。所以在这里啊，说以色列人在耶和华的手中加倍受罚，弟兄姊妹，他加倍的部分就是为我们的缘故，为普世的人的缘故。因为以色列是祭司的国度，所以他们也为外邦人的缘故，要做律法不能称义的见证，他加倍的受苦。神把这个苦难加在以色列人的身上，没有加在我们身上。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这些为因为以色列受苦而受益的外邦人，我们理所当然应当为以色列求好处。啊， 这是我们作为外邦信徒啊，特别应该有的一种心态，也就是今天为什么我们要全心全意的来爱护和支持以色列的原因。好，到了第三节啊，就关于施洗约翰的预言了啊，就是有人声喊着说，在旷野预备耶和华的路。那么这里的耶和华指的就是主耶稣了啊。这个有人声喊着说啊，在旷野预备路。这个人声指的就是施洗的约翰，那么，所以施洗约翰来到世上开始施洗的时候，这个耶路撒冷派去的法利赛人就曾经问过他说：“你是谁？”啊，他说：“我不是基督。”他说：“那你是谁？你不是基督，为什么要施洗呢？”啊，约翰说：“我就是那一位这个先知以赛亚所预言的，在旷野预备耶和华的路啊，或者预备主的路，这个在沙漠修平我们神的道啊，这个所说的就是预言的，就是他啊。那么，然后呢，第五节就是耶和华的荣耀必然显现，凡有血气的必一同看见，因为这是耶和华亲口说的。那么，这个工作呢，就是施洗约翰。”是为要把他显明，把主耶稣显明，这个给以色列人啊，显明给以色列人。然后到了第八节啊，说世人啊都像草上的花，草必枯干，花必凋残啊。然后唯我们神的话必永远立定。那么这个话呢，在原文里边就是。这个哈达瓦克啊，就是那一个话啊，所以这个我们来看一下啊，第八节，为我们神的话啊，他这里没有写哈啊，只是写了达瓦克这个话本身。其实这个话前面呢是有一个定冠词的啊，就是哈达瓦克啊，就是那一个。啊，那一个话，那么这个话呢，在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一节里边就称为道啊，都是 davak 这个字啊。虽然新约是希腊文写成的，但是现在呢，以色列人已经把它写成翻译成希伯来文啊，在希伯来文里边呢，就是用的 davak 是同一个字，所以唯有我们神的话也可以说是。道成肉身的道啊，必永远坚立。然后报好信息给锡安角灯山啊，报好信息给耶路撒冷的要极力扬声。他扬声的声音是什么呢？看哪，你们的神啊，看哪，你们的神啊，这个你们的神啊，这个当然指的就是我们的主耶稣说的。是吧？说主耶和华必向大能者临到，他的膀臂要掌权啊，他的赏赐在他那里，他的报应在他的面前，然后他要牧养他自己的羊群。所以主耶稣在这里说：“我是好牧人啊，我为羊舍命啊。”这是主耶稣在这个约翰福音里边来告诉我们的。那么他到底是谁呢？啊，下边就是说谁曾经用手心量珠水啊，用虎口量苍天呢？啊，这个就是，看到，他就是那位造物的主啊，他是那位造物的主。所以约翰福音一开始就说万物都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所以神的道，他是造物的主，他是人生命的光。他来到世间，所以他如同真光，照亮那些在死荫里的人。所以第26节啊，就是说这个，那圣者说啊，那圣者说，那圣者就是指的我们的主耶稣说的，将要道成肉身来到世上的人啊，我们的主说的，说你们将谁来比我呢？叫谁与我相等呢？啊，然后这个你们向上举目 看见创造的万象，按照树木领出来，他一一称其名，因他的全能，又因他的大能大力，连一个都不缺。所以这里说雅各呀，你们为什么说啊，神的道，这个像我们就是人的我们的道路啊，向耶和华隐藏了呢？啊，你为何说我们的冤屈神不审问呢？啊，然后你不曾知道吗？不曾看见吗？永在的耶和华，创造天地的主，并不疲乏，也不困倦，他的智慧无法测度啊。疲乏的他赐力量，软弱的这个他赐能力啊，软弱他赐力量。那么这个指的就是我们的主耶稣说的啊，说就是少年人啊，疲惫困倦，强壮的也比全然跌倒。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如鹰展翅上腾，奔跑不疲倦，行走不困乏，不疲乏。那么这个呢，就是对于盼望弥赛亚的以色列人啊，犹太人，对他们的极大的鼓励啊。这个在那个时代啊，他们的心中所盼望的，就是弥赛亚的到来。好，弟兄姊妹，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啊，这一个小时的查经呢，我们就到这儿。那么，我们对于以赛亚书啊，它的这个大纲啊，然后呢，对于这个重点的经文，先介绍到这里。那么，下次回来呢，我们继续把40章以后的经文，重点的都是在经文里边了。那么，我们重点挑出来看一下。那么，以赛亚书呢，也就差不多了。好。今天晚上呢，我们的圣经概览以赛亚书呢，就到这儿了。因为我们刚才开始的时间啊，稍微晚了大约15分钟啊，所以我们按照计划，大概也是我们有这个时间来结束这一个小时。好，有哪一位肢体有感动？来为我们做一个回应和结束的祷告吗？有哪位肢体有感动为我们祷告吗？我们请师兄姊妹好不好？师兄姊妹在吗？
在，
好，
好，
感谢
好
神
的，
给我们做个祷告。
我们同心祷告，从无创造万有的阿爸，上帝天父，为我们道成了肉身，为我们成就了律法的义，为我们在十字架上受鞭伤刑罚，救赎我们复活在天，掌管人类历史的主宰，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真理的圣灵。主啊，感谢赞美你，感谢您把我们带到您话语的光中，带到天地万物的主宰面前。主啊，看见您奇妙的作为，昔在、今在、永在，你是那位说话的神，也是那位彰显您荣耀奇妙作为的主。我们在您面前降服，也存敬畏您的心。主啊，让我们不仅仅看见历史的长河，并且让我们看见掌管历史背后的那位永生神。谢谢主，我们在主面前本都是瞎眼。主啊，若不是您差遣您的爱子来寻找我们这些在亚当里全然败坏的罪人，我们无从认识你，也无法归向你，因为没有一人，一个都没有。感谢您。拣选了以色列，成为犹太人的救主。我们这些外邦人，主啊，跟您的选民以色列、犹太人也借着福音，在我主耶稣基督里同为后嗣，同为一体，同盟应许。主啊，都是因为您应许给亚伯拉罕的这 浩大的恩典和这伟大的福分，领导我们这些信的人。我们把荣耀颂赞都归给您，谢谢主。借着以赛亚先知，主啊，短短的66卷书，主啊，却让我们能够进入到旧约到新约这历史长河，并且您把我们放在这末后的时代，看见您的话语准确无误的应验。主啊，我们坚信您再来的脚步声是如此的近。主啊，让我们真是在此期间信心更加坚固。主啊，因为众先知使徒们、历史历代的圣徒们都借着您的话语行完了神的旨意。主啊，您把我们放在这后面，让我们成为这时代的见证人，也帮助我们能够行走天路，不困乏，发酸的腿挺起来，下垂的手举起来。主啊，我们紧紧的仰望您，依靠您，也为以色列祝福，求主继续的使用以色列，借着以色列战而不败的见证。主啊，虽亡国2520年，依然照着圣经所说，1948年5月14日复国，也马上要到。庆祝以色列复国77周年，主啊，感谢您，赞美你。我们也借着这即将来的逾越节，主啊，我们再次的纪念您流血牺牲的大爱，再一次纪念您为我们这些卑劣的人所成就，因为您自己成为那谦卑服侍的，在父面前卑微的人，为我们在十字架上，主啊，成就的这何等伟大的救恩！何等浩大的恩典！主啊，我们用感恩来回应你，举起救恩的杯，称谢您的名，歌颂赞美你，也传讲您的福音，把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愿主继续的在以色列犹太人当中，主那行那奇妙的救赎大功。主啊，因为外邦人得救人数填满的时候，以色列全家都要悔改归向你，这是您的应许，也是您的心意。我们把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的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孩子不配，祷告祈求都是奉靠我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门，
阿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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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门。